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约书亚记六章一节起，耶利哥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后，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也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着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走，后面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晨宁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基尼喇和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附加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供应，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能够得力量。神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所打的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其实呢，在40年前哈，以色列人的探子，他们去看到这个城，说是这个城呐、啊、是高高可顶天，指的就是耶利哥城。所以40年前在以色列人的探子那10个探子来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40年后，我们会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是打败了这个耶利哥城，打败了耶利哥人。那么这个看起来是坚固的城，完全是不可攻破的这个城，就全部的塌陷了。所以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怎样带领他的百姓去打败这个起初是在以色列人那个探子10个探子看来是完全不可能战胜的敌人，神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打败这个敌人。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呢，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就是神给约书亚就是指示他，给他很具体的这个明确的指示，应该怎样的来攻占这个城。事实上呢，这个指示是在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这完全不是一种战争的形式就是让以色列人绕着这个城。那么虽然是所有的兵丁都去绕城，但是我们从经文中特别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刀的只是一部分拿刀，或者说一少部分人是拿兵器。他们是走在这个祭司和约柜前面，然后呢祭司就抬了约柜并且7个祭司要吹角羊角，然后呢大多数以色列人是跟在后面的，也就是说拿兵器的走在前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拿兵器其实就是一部分或者是少部分拿兵器，然后中间是祭司抬着约柜祭司是什么？当然是没有兵器的了，他手上抬约柜，然后就是拿羊角羊角呢它不是一个乐器，它只能吹出单调的声音。然后后面是以色列人跟着，那后面的这些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兵丁，但是呢并不都是拿刀的那么所以神让他们这样来绕城前6天呢每一天是绕一圈就可以了，那么到第7天呢是绕了7圈总共一共是绕了13圈。然后到最后就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就发号令，他们就呼喊，然后城墙倒塌，他们就到第7天神把耶利哥城就交给以色列人。然后唯独只有喇合和他的这个亲眷全部得救，那其他的全部都灭亡这里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就是男女老幼全部都被杀，然后牲畜全部被杀，那么金银包括一些金属的器皿是归到 归给神的，以色列人也不可以私拿的啊，全部都是归到神的库中。然后最后呢，就是也对，如果有人要重建耶利哥城，是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是对这样的人是要咒诅的。那耶利哥城后面有没有重建呢？当然有重建，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到福音书都看见耶利哥城，就是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耶利哥城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城了，啊，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交通要道，也是个商业城市。在耶利哥城，耶稣还见到了那个税吏撒该，啊，所以耶利哥城后面是重建了。其实这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完全把上帝的话呀，就丢在脑后，不在乎上帝的话了。所以耶利哥城虽然在这个地方对重建耶利哥城的人进行了咒诅，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日后把耶利哥城重建。但是那么建成这个重建耶利哥城的这个最具体的人呢，确实是按照这个咒诅所说的，他的这个长子幼子都死了，但是这个城呢还是最后还是建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的大致内容。那么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是把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两句话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基尼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这两节经文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因着信。所以以色列人能够就是战胜这个耶利哥城，能够攻破这个起先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攻破的非常坚固的城，原因是什么呢？因着信。那么基尼喇合他最后他是唯一在这场战役当中幸存的耶利哥城的居民，他的亲眷啊是唯一幸存的一家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着信，都是因着信。好，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其实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特别来留意。从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神带领他的百姓打了一场大胜仗。那么当然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啊，完全是神的作为。就这一个胜利让人非常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迦南还剩下的那些外邦人，他们都心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胜利，也是荣耀要单单归给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的最后一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就是传扬迦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当时的那些外邦人呢，不同的那些国民呢，各个族宗派各个民族的国民都知道神与耶稣亚同在。那这个名是什么名呢？威名。那么这个神与耶稣亚同在，或者以色列神的名，或者就是耶稣亚的名，让他们心里产生极大的恐惧，极大的恐惧，因为那么坚固的城都被以色列人攻破了，那么强大的耶利哥王，还有耶利哥的那些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是其实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看看第二节，上帝是怎样评价这个耶利哥城的军队呢？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耶利哥的军队不堪一击，耶利哥的军队是非常强的，是非常强，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当这样的非常强大的国，非常强大的王，并且非常强大的军队被以色列百姓这样攻破，并且男女老幼全部杀了，牲畜全部杀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给迦南其他的那些外邦人心理上带来是多么大的恐惧，是多么大的恐惧哈。所以这就是二十七节最后一节说的，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这个声名是什么名呢？是威名，大家听到约书亚的名都是恐惧的，都是非常恐惧的。哦，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呢，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完全是属于上帝的胜利，是神完全的得荣耀。那么对于以色列民呢，神的百姓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完全的信靠顺服。那么信靠顺服，在这一个事件当中，第一个体现出来的就是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指示，在人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是非常不合理，就是去攻打这么一个坚固的城，攻打这么强大的军队，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完全不是一个打仗的方式，而且，只是部分人带刀，然后大多数人不带刀，然后祭司还抬着约柜，还带着羊角这样去绕城，这是完全不是一个在人看来一个正常的一个战争的方式，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我们在这里没有看见有任何以色列人他们有抱怨呐，又怎样？然后百姓呢，也必须再跟随，也不能就是跟着一半绕城，跟着一半，心里害怕跑掉了，也不可以，就是一定要跟随。然后我们也知道，那其实那六天的时间哈，甚至包括第七天的前面那几圈，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那其实是一个非常熬练信心的过程，因为不知道这些耶利哥的军队什么时候冲出来啊，这些他们的都是大能的勇士啊，耶利哥的军队是大能的勇士，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冲出来，然后我们这里很多人连刀都没有，然后还有祭司抬着约柜，万一他们冲出来跑都不容易跑的。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看可能是短短的六天，但是那六天是非常熬练信心的六天，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都刚强壮胆，就必须要跟随顺服神。然后我们知道前面有一群带刀的，但是人数不是很多，然后呢就是祭司和约柜，那么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在后面跟着，要跟着这个抬着约柜的这个祭司。然后顺服体现在第一个，就是虽然上帝的命令是在人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合理，但是人要完全丢掉自己的意思来顺服上帝的心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人不可以偏行己路啊，上帝这样说了你就要持守，你不能守着一半，你觉得哎呀这个估计行不通吧，然后我换条路试试啊，这不是真正的顺服。当然顺服呢也需要勇气，尤其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攻破耶利哥城的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绕城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啊，他完全要靠信心。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呢只有祭司吹这个角发出声音，那么其他的以色列民呢都是不可以说话的，连就是一句话都不可以说，也就是说呢没有人可以在那里去讲闲话，那么所有的以色列民听到的只有这个祭司的羊角发出了这个号声。那当然这个号声绝对不仅仅是吹给以色列民听的，他是吹给谁听的呢？吹给耶利哥城的人听的。 啊，这只是这一个声音啊，由祭司吹出来，那么其他的百姓呢，都是以色列的百姓都是安安静静的，就是没有人在那里可以讲私话、讲闲话啊、窃窃私语啊、交头接耳，没有的。其实我们非常沉默，也是一个庄严肃穆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可以思想，那么一大群人，没有一个人啊在那里就是讲闲话、讲私话，然后全部是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跟随着约柜，跟随着祭司，啊，在那里前行。唯独只有祭司，他吹这个羊角的号声发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号声不是偶尔吹吹啊。我们刚才经文当中就是要也是时常吹，就是边行走边时常吹，啊。然后就是要忍耐到底，顺服呢神百姓。以色列百姓的顺服啊，最后要体现的就是忍耐到底。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特别强调了，在这个绕城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今天看，我们读圣经看，可能好像时间不是很长，是吧？这是七天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试想，在那个七天可能是非常熬练信心的很漫长的七天呢，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忍耐啊。神告诉约书亚这个城一定会塌陷，但是呢，这是要凭着信心去接受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民在城下绕城的时候，城上是有耶利哥的军队的，而且这些军队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是大能的勇士，而且他们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所以这是需要忍耐。所以六天都是这样行啊，前六天呢，每一天是绕一次，第七天呢是绕第七次，要绕七次。那么，当然了，一共绕了13次啊，最后大声呼喊，一起来，以色列百姓一起来呼喊，哟，这个城就完全倒塌。然后我们也会看见，在这里祭司呢，他是要高抬着约柜，那么约柜里面放的是上帝的话啊，放的。这个诫命其实就是表达神的道，那祭司或者上帝的仆人要高举的神的道，要带百姓前行。那么当然了，他边这样行进的时候呢，祭司还要吹角，就是要传递出这个信号信息，要不停的传递。其实我们这里其实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是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结果约拿一直就抗拒嘛，但是最后约拿还是去了，约拿就进城走了一日啊，进尼尼微城走了一日，然后宣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然后约拿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走了。结果尼尼微城的人呢，听到这句话，他们就悔改了。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祭司啊，在这里吹号，其实也是在传递信息，也是在传递信息。不停地传递信息。那么到底传递什么信息呢？当然是一个马上进攻要开始了，马上进攻要开始了一个信息，但是也是在传递这还有最后一点时候啊，如果耶利哥城你们打开城门出来投降会怎样啊？就像这个约拿他去到尼尼微城，上帝让他到尼尼微城去传递一个最后的警告，一个最后的信息。虽然约拿在前面拼命的抗拒，不想去，最后他还是去了，讲了一句。但是尼尼微城的人的反应跟耶利哥城的人的反应就截然不同了。尼尼微城的人听到这句话，他们从上到下，从王到百姓，全部都认罪，披麻蒙灰，结果尼尼微城就没有倾覆。但是耶利哥城在这里听到以色列人祭司的号声一直在那里响，一直在那里响，响了六天，一直到七天，前面六圈都还在响，但是耶利哥城的人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号声呢，其实可以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直到今天了，其实这个部队冲锋啊，吹号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式，在今天这个 这个现代军队当中很少有这样了，但是仍然还是有军队是用这样的方式，用非常古老的方式。那么这也是一个军队的号声啊，就是表达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嗯，这是当然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但是对于耶利哥城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信号啊，就是上帝的军队啊，或者说上帝的愤怒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很快就要临到。那么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在这里呢，这个角声呢、啊、它其实不是一个乐器，羊角它不是一个乐器，它只能发出单调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呢是可以传很远的啊，是非常音高非常高的啊。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看见就是上帝就是颁布诫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角声啊。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鸣、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啊。所以当这个角声吹响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上帝向人发出信号了。那么在这个四世纪的七章十八节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基甸呢、啊、带领士兵去这个攻打敌人的时候呢，他也是让他的士兵在分散到这个四围，然后同时吹角啊，就是同时吹这个角，然后边吹角边呼喊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也是表达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审判就要到了。所以这个角声一吹响啊，其实是上帝向人发出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号。当然在基甸和那他所带的三百勇士吹号的时候呢，那就没有给敌人那么多机会了，号声一吹响就马上开战了。但是在耶利哥城呢，确实这个号声一直吹了好多天啊，一直吹了好多天。但是非常遗憾，耶利哥人听到这样的号声，他没有丝毫的反应，那是非常遗憾。我们刚才看见这个战争的胜利完全是神的作为，我们也看见神的百姓对上帝的顺服，看见神的仆人是怎样的高举约柜带领神的百姓。那么我们最后一看来思想这些耶利哥人哈，也就是神上帝的敌人耶利哥人。那么首先从客观条件上，那这个耶利哥人是不是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呢？就是从客观条件上，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其实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他们早就知道以色列人要打过来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派探子去的时候，他们全程其实都非常的紧张，然后来抓这个以色列探子。他们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会打过来，然后呢，他们的城墙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坚固，他们其实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然后呢，他们的军队已经是非常的警醒了，以至于以色列人所派的探子就是一进去就被发现了。所以他们已经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做好了很充分的战争准备城墙啊，军队的警醒啊，然后甚至他的百姓都非常的警觉啊，以至于以色列的探子还没有开始怎么刺探军情，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百姓都非常的警觉。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可以说耶利哥城那个时候是上下一心的，他们都是严阵以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知道以色列人马上就要攻击过来了，然后并且他们的军队是非常强大的，甚至连神都说他们的军队是大能的勇士，所以他们是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这是客观条件哈，但是最后还是输啊，还是被击败，而且败得非常的彻底。但从主观上来看呢，那个妓女喇合说耶利哥人是怎样啊，其实心都很害怕，对不对？我们全城人心都很害怕，但是这是他们外面可以说是非常 准备的非常的好，物质条件啊，军事装备啊，包括这个这个战争准备啊，老百姓要警醒啊，军队要警醒，这都准备的非常的好，外在准备的，但是内在呢却是非常的恐惧。就是根据那个妓女喇合所说，他们耶律哥城的人内在内心其实是非常恐惧的，这是主观上。但是主观上的一个方面内观恐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非常的顽梗，心里害怕，你就出来投降啊，他们又不，他们就一直不，就是不打开城门投降，然后呢也不去找以色列人去谈这个和稀的条款，都没有。所以他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内心是非常的恐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内心又非常的顽固顽梗，就是死不悔改啊，听到这个耶和华的号声一直在那吹吹吹吹那么多天，我相信他们听到那个号声，他们心里的感受是值得我们来思想，他心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曾经看过看过有人写的一些战争回忆录啊，他们有些军有一个军一些军人啊，他们经历过非常残酷的战场啊，他们从那个战场上幸存下来，然后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敌方军队吹的那个冲锋号，哇，那简直是噩梦一般，好多年很多年都忘不了那个声音。所以耶利哥人当他们听到这个外面这个城墙外的这个以色列人祭司吹的这个羊角的声音，他们心里是到底是怎样的感受？其实妓女喇合说，其实你不要看他们外面都准备得很好哈，这个兵强马壮的，但是他们心里都很害怕的。但是你既然害怕，你就投降啊，你就不要顽梗到底啊。他们又要顽梗到底啊。所以这就是神的敌人，看起来是非常强大，但是内心呢其实是非常恐惧。但是恐惧，他恐惧归恐惧，但是他又不肯认罪悔改，就是这样顽梗到底。那最后的结局，那这些耶利哥人的结局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哈，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全部都毁灭，全部都毁灭男女老幼全部被杀，那个牛羊牲畜全部被杀，全部烧尽，点火全部烧尽。当然除了喇合和他这个和他的家人啊，唯独只有金子银子铜铁就放到神的库中，以色列人不能私拿一点点都不能私拿，全部放到神的库中。其实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首先就说经文说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那么这句话的原就是最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要全部毁灭归给耶和华。所以圣经里不是说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哈，他们呢去打的一些战争呢，就是在我们看起来很多人就会说啊，这是非常残忍非常残忍，但是其实我们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这句话最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都要全部毁灭归给神，归给耶和华。上帝有权利收回，上帝有权利收回。所以迦南地那块地真正的主人是谁呢？是神。上帝有权利把这块地就是许可迦南人在那里居住400年，但是上帝忍耐他们400年，他们都不悔改，他们的罪孽满了，上帝就兴起以色列人去把迦南地去拿回来。所以迦南人他们并不是那块地的主人，那么甚至以色列人也不是那块地的主人，因为上帝说如果以色列人像迦南人一样的犯罪，那这块地一样的要把以色列人吐出去，就像当年吐出迦南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后来看见以色列人后来也拜偶像也犯罪，那怎样呢？他们就被掳了啊，就被亚述人掳掠，就被巴比伦人掳掠，就 从那个地方掳走，那块地把他们也吐出去了。所以就是这些这个城，就是很多人看到耶利哥城其实是全部杀尽的。那么到后面的战争当中就是并不像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全部杀尽啊。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啊，所以是全部灭尽，除了那些金属留下来。然后这些金银呐、这些金属啊，都是归给神的，以色列人不能私拿。所以这也是跟地上的战争呐、一个不同的地方。地上的战争，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个文明的战争，就是一般都允许这个当兵的呀去拿一些战利品，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今天你如果去到一些拍卖市场哈，你会看见一些老兵呐、把他们在战场上拿的一些战利品拿出来拍卖，这是非常正常，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就是打仗打赢了，当兵的一般都会带一些战利品回来，这个一般都是默许。但是你看这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就不可以把战利品拿回来归给自己，啊，完全是，这些金银、铜铁、铁器啊、铜器全部归给神，那么其他的东西全部杀掉、毁掉。啊，以色列人不能拿，不能留。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有些人就说，哎呀，这场战争非常的残酷哈。第一个原因，这一切都属于神，神赏赐，神也收取。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看见上帝容忍这个迦南人哈，就是容忍这些耶利哥人呐、亚摩利人这些人，已经容忍了400年，啊，但是他们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一直就是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啊，一直这样败坏淫乱的这样的行为，他们就不回转。所以呢，400年之后，就是上帝对他们的忍耐已经到头了，他们的罪孽也满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作为上帝所使用的行刑者，啊，行刑者来施行上帝的审判。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复，那么如果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一样犯同样的罪，那么上帝会兴起其他的上帝的鞭子来鞭打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神是公义公平。所以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就是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吗？啊，所以神的儿女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好像觉得上帝对神的儿女特别的偏袒，上帝公义都是对外邦人的，对神的儿女好像就是特别的偏袒，其实这是对上帝的误解。那么甚至上帝对他自己的儿女管教还更严一点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如果准确的说，那这些耶利哥人到底被谁所杀？被他们的自己的罪所杀，啊，就像一个罪犯啊、一个杀人犯，他被法官宣判了死刑，那么能不能说是这个法官杀死了这个罪犯呢？当然，有人会这样讲哈，但是如果更准确的讲，是这个罪犯的罪杀死了他。啊，所以耶利哥人的罪杀死了耶利哥人自己，啊，并不是说法官并不是说法官杀死了他，所以更加准确的说是他们的罪杀死了他们。感谢神哈，在这全城的人灭亡的时候，有一家人活下来了，就是拉合。然后他活下来的原因，刚才在希伯来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因着信，啊。他就保护了以色列的使者。但是我们会看见圣经强调的不仅仅是他这个行为，圣经强调的是因着信。最后的经文最后的部分呢，就是咒诅将来试图重建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后面还是有人重建重修了。所以很显然，就是后代的以色列人把上帝的话全部都丢在脑后了。就是在亚哈王的时代，人们根本就不在乎上帝的话。所以这个伯特利人 西伊勒他最后重建耶利哥城，这是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哈，亚哈王在位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的王哈，亚哈在位的时候，那么伯特利人西耶勒重建耶利哥城，结果立根基的时候呢，他的长子亚比兰就死了，安城门的时候呢，他的幼子西哥也死了，所以这就是约书亚的这个咒诅。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城最后还是建起来，所以我们以后看见以色列人到后来这个完全把神的话是根本就丢在脑后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约书亚记第六章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哈，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的祭司吹这个羊角吹角号的时候哈，其实耶利哥城的人肯定是听到了，喇合一家的人也听到了，而且都非常清楚这个角声就是以色列人吹的，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吹的。我们大家可以讨论思想一下，耶利哥人听到这个号声，他们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喇合一家的人听到这个号声，他们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当然了，圣经没有写这个经文，他们到底怎么想？圣经没有写哈，但是我们也不妨去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结合哥林多后书的10章第4节到第6节哈，我们大家到时候手中都有圣经哈，手机上都有圣经，可以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的10章第4到6节，来比较神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与我们今天给人传福音有何相似之处啊，那么给我们也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三呢，就是分享我们自己的经历啊，这个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哈，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神怎样带领我以一种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奏效的方式去胜过起先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胜过的困难啊。那么对于这几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合我们今天的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啊，还有第二题呢，就结合哥林多后书的10章4到6节，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
不仅临到他，哥人把自己的城门关得严紧，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如何攻入这城。那么我们想到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我们这信的人要在还活着的时候，还活着的人要在空中与主相会，我们的心情一定是与喇合和他一家相似的。启示录中也讲到，不信的人当他们面对主再来的大日，他们是非常的惊慌恐惧，要大山倒在自己的身上，好让自己能逃避耶和华的愤怒。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当那日我们是要昂首挺胸，知道我们得救的日子到了。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我们猜想耶利哥人看以色列人的战法攻城的战法，他们一定觉得非常的奇怪，琢磨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种战法，是绕城来行走，所以他们是又奇怪又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是我们分享的耶利哥人的心态。第二题，结合哥林多后书10章4到6节，比较神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坚固的营垒与我们今天给人传福音有何相似之处，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哥林多后书10章4到6节主要是告诉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兵器，而是要将人的心意夺回。那么以前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总是邀请人用各种方法要人来聚会，后来听到真假福音的教导，知道说传福音一定要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一定要讲人的罪，要让人认罪悔改，就不太敢传了，害怕自己所讲的信息会冒犯人，让人不爱听。但是圣经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不要想在乎我们是怎么说好能够悦耳，而是要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利哥城不是以色列人攻下的，而是他们只是以色列人只是绕城行走，到了第七天就神将这城攻破。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一定要照样的来传讲纯正的福音，让神的圣灵在人心里动工，将人的心意夺回，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攻破。不是我们人在做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感到自己承担自己不应当有的压力，我们只要做我们当做的，就是把纯正的福音传讲给人，那么神的圣灵来动工，在人心里攻破撒旦的淫累。我们分享到说，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一圈两圈，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绕城。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一再的传讲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大能的福音，我们不能去传别的，不能看见说人没有接受我们所传讲的纯正的福音，我们就把福音修改一下。我们不能想办法去取悦人，把福音修改了，而要一再的去传讲纯正的福音。传福音也不是只传一遍，而是照着我们从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来看，至少要传六遍，要多多的传几遍，神的福音。那么等候圣灵在人心里动工。耶利哥人是顽梗到底不悔改的，所以他们是本该灭亡的，本该灭亡的人也都是顽梗到底的。如我们设想，如果耶利哥城的人他们悔改了就好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用属血气的兵器，没有用古代攻城用的撞城锤等等之类的工具，他们是绕城抬着主的约柜，靠主来征战。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前在基督工人中心跟高牧师一起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想着要先找一些学生慕道友来聊天，建立关系，跟他们拉近了。但是高牧师却从不如此，他是直接就向人传福音，他没有时间先做感情工作，先来拉近关系，他就直接传讲福音了。他也是靠着圣灵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要开福音大会的时候，一个信徒都没有，就去向超市里的华人来发单张。我们总觉得应该用各样的技巧，用人的血气的兵器去拉近关系，但是高牧师却只是靠着主和主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区别，这是一个信心的区别。我们看见说耶利哥城外以色列人的祭司，他们是抬着约柜来绕城，约柜当中是神的法版，也就是以色列的祭司是把神的话，以色列人是把神的话放在了前面，而神的百姓并不知道攻城的计划，他们只是跟随祭司和约柜，他们就是顺服，没有去计算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攻城。所以我们看见说，如今也是一样，神的话语走在前面，而神的百姓只要顺服。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只有的时候看到要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攻破了，我们就会想，什么是这个人的至高之事，什么是那个人的至高之事，我们就想用各样的方法，各用人的兵器，各样人的算计，来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有的时候想怎么样来攻破这个人的至高之事，我要用什么巧计来攻破那个人的至高之事。我们也看到说，历代有很多的教导用哪种方法来攻破某一种的至高之事，而神却是叫我们把神的话，神的福音真道放在前面。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也只是用神的话来回应魔鬼的试探。如果连主耶稣都用是神的话来攻破撒旦的淫累，我们就不要用属血气的兵器尝试用人的技巧。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如此，常常不知不觉的就顺着人软弱的本性，有的时候觉得是出于好心来用各样的技巧，却错失了圣灵 用神的话将人心意夺回归向基督的这样的大能，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那么第三题，分享自己的经历，神怎样带领我以一种在人看来不可能奏效的方式胜过原先看似不可能胜过的困难。我们分享到说，祷告交托人，祷告交托是在世人看来最不可能奏效的，但是确实在经历的人来看实在是最奏效的。我们分享到说，自己以前是某一个产品的元老，但是自己这一组的人只有自己一个人被裁掉了，那么心里很难过，找工作很难。首先就是不知道该学一个怎么样的新技能去找工作，然后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向下一个工作单位来解释自己是被裁掉的。后来看圣经上约翰说恩上加恩，老约翰说这个话是在大逼迫的环境当中，他却仍然看神的恩典，信神的恩典，讲神的恩典，于是自己就向神祷告，愿意把这一切的光景交托给神，来信靠顺服神的带领。后来神就很顺利地把自己带到了 Micron， 又把自己20年的产品用到工作当中。那么在后来去上海工作也有领受很多神的恩典，所以神圣经的话语非常奇妙地帮助了自己。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的眼光很重要，我们要改变，用神信靠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所经历的就能够从神来经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